那我们今天上那个第五课，第五课基督赐新生命。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上一讲我们讲的是什么？第四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十架代赎的经文，对吧？这个啊，然后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大家把经文如果找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背诵经文，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知道啊，主耶稣基督是成就了这个代赎的这个救恩啊。我们知道了啊，今天我们来重点查考一下啊，我们有了救恩之后，我们得到了新生命。那么我们这个新生命，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展开对这个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就这个主题我们来进行学习。好，开之前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爸父神，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晚上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从圣灵里面我们得到从天而来的力量，我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了解明白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对我们的成长，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求你保守今晚我们学习这一小段的时间，我们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这个讲到生命的话嘛，我们就要从创天造地这个开始啊，因为神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的。那么我们有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还有第二章七。我们先请权力弟兄给我们就这个教材读一下好吗？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第二章，
对，就是那个粗体字，是教材上的那个第一段粗体字。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非常好啊！这一段是讲神的创造啊。这一段讲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是讲到是神是创造人啊，我们的祖先亚当啊。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有几个重点。第一是神造人是的参照是什么？是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对吧？啊，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为什么是我们不是我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不用我，是用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上次跟我们是不是讲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是怎么说的？道，太初有道，道什么？道与什么？
神同在，对吧？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形象吧，
这里的我们它是一个复数，对吧？不是一个单数。那么为什么是复数呢？因为我们讲到的神，我们讲的神都是讲到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这里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同时参与这个创造，所以是我们啊，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所以这里一个复数，大家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也不是单单的是圣灵，而是一起同工，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同工，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造人。啊，所以这里要用复数。造完人之后，啊，这个创造完成之后，是人是用尘土造的。那个时候，神有没有人这个造出来的这个人有没有灵呢？
没有，
没有，对吧？后面那个经文讲的非常清楚啊，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我们讲到人有灵魂体三部分，对不对？构成啊，这个没有这口气没有吹到他鼻孔里的时候，他有没有灵呢？没有灵啊，他和地上的动物走兽一样，他是怀里的鱼，他有魂 有体，但是他没有灵。这个灵是什么有时候有的呢？是耶和华神用降生器吹在他的鼻孔里的话，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时候神的灵和人的灵相通吗？
通，
相通啊，对吧？啊，所以吹进去之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和神之间有在灵上面是可以直接相互沟通啊。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灵啊死了呢？
偷吃
了，
吃苹果。亚当和夏娃偷吃苹果。
苹果是苹果吧？
吃善恶的果。
对，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经文的，我们等会会具体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啊，这个啊。这里讲到神的创造啊，我们的祖先叫什么名字？叫亚当啊，是亚当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是讲起初人是如何被创造的啊。那么大家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是很。人是由神创造的，
是和好的关系，和好的关系
啊，是和谐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对吧？我还听到一个人说，对的啊。我们讲到这里呢，告诉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啊。他认识不认识神呢？认识啊，对吧？和神之间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他认识神，他也敬拜神，他也享受神。啊，他与神可以相交，与神可以相交。那神也赋予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那有什么权利呢？他说要有繁殖生养的这个啊，管理、治理啊，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万物的能力。啊，亚当的权利很大的啊，因为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动物啊、鱼啊，这些都是亚当给起的名字。亚当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啊，所以大熊猫亚当叫他叫大熊猫，他就叫大熊猫了。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那个显出了神的慈爱嘛，其实这个神的爱，他没有说你这必须按照我的方式叫名的，完全就赋予这个亚当这个权利，因为神的爱的一种体现。
那亚当呢，他也继承了神的一部分的智慧，对吧？因为他起名字不是随便起的，他也这个起名字里他也有智慧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啊，他也有这个可以，而且因为要管理嘛，他不单是起一个名字就完了，对吧？他还要管理这些 动物，要管理这些天上的鸟、空中的鱼啊，是啊，空中的鸟、水里海里的鱼，他要管理这些东西。那管理也需要有智慧。我们知道管一个人，你两个人都不容易。亚当要管那么多，又是那么多的动物啊，那个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但是神赐给他智慧，能够让他管理治理这一切啊。那么人具有神所的形象和样式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神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有这个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神造人他是有目的的，就是他造我们实际上就是希望人和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是照的他们的样，照的神的样式造的人。
嗯，
这个是我的理解。
嗯，还有没有？现在很流行整容的，对吧？还有那个那个韩版，对，或者是我要把那个我的脸整成某某某明星的样子，对吧？我的鼻子整成某某某。啊，整成刘德华的鼻子或者是什么的鼻子，对吧？啊，这个，这个神按照人他们的形象来造人的话，他是要把某一部分的特质要传递给人，对不对？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
对，
对吧？因为我们讲到。啊，这个形象是一个外在的，外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啊。那么从这个形象来可以看到的，人是可以继承了一部分神的特质啊。从内在的来看，人也继承了神的一部分的特质，包括因为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特性的，对吗？上次讲播蒋老师已经讲到这个啊，神是慈爱的。公义的、圣洁的、智慧的、全知全能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些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神学上面，或者是说圣经上说，我们是说这个是一个可传递性，就是从神的角度到人的角度。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创造者，人是被造物，对吗？神是全知全能啊，全在的，超越一切的自然能力的啊。但是他将一部分他的属性传递给他被造之物，就是我们的受造之物，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的人具有部分神的形象和特征啊。神有没有把爱给我们呢？有没有？
有
啊，对吧？
对
啊，对，神为什么要造那个夏娃呀？啊，神因为神是一个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所以他给他造一个配偶，造一个配偶，造一个配偶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彼此可以相爱。让他们可以相互的那个关系，所以人对神，神对人啊，我们知道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当起初的时候，那么人有没有达到神的高度呢？我们既然讲到一个传递性，人有没有达到神的高度呢？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肯定吧？肯定的。啊，肯定的，对吗？肯定的啊，啊，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具有超越性，那人是没有的，人有局限性，对吧？人，神虽然按照他的形象形式造人，但他是一个创造者，人是一个被造物啊，是永远是一个受造者，没有办法超越啊神的本身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啊，所以人在神是完全的。人是不完全啊，人是不完全的啊啊！这里我们可以要明白啊，人和神之间没有办法画等号，这个是没有办法画等号啊。 在圣经里面也多次提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经文在新约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刚才就提了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啊。我们这里讲到一个经文是，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新人是指我们因信称义得救以后的新的生命啊。这个新人是照的是什么？神的形象造的，有别于我们的老我的啊。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在这个新人能够反映出神的特质，神的特质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有圣洁的本质。所以我们知道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的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个是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以人要知道自己的一个本位在哪里我们的本位是什么？我们的本位是神的创造，是一个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是让我们具有神的形象，能够传承神的特质这个是神造我们人的一个目的。那么人和神之间起初美好的关系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我们上次看到一张图，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讲过，在前一课神是永远不变，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张图那张表格分成三个部分，左中右三个部分，最左面是神它是一个实体的一个方块，自由拥有，从古到今都没有变化过，到未来也不变这是神，是他是自在永在的神，他的特性永远不变，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的慈爱的本质，他的圣洁的本质，他不会变化。而人是有变化的我们看到这张表格，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表格大概在第三课，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张表我们在圣灵里重生，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课有一张表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栏这张表最右面，人被神创造，看到没有？是神为什么要创造？是因着恩典，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因着恩典创造人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人，前面姐妹已经讲了人受诱惑犯罪这个时候就是罪进入，罪的介入我们看一看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受诱惑犯罪的，这是我们要今天要看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人是怎么与神隔绝生命，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知道是指肉体的生命还是属灵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这个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好，我们请张宁来给我们读一下吧，这第二段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三章六到七，我们一起就把那个教材一起读一下好吗？
是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着。
对。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我们看看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样吩咐亚当的，他有没有吩咐夏娃呀？没有 圣经上原文是他只是跟亚当一个人说，对吧？他说的是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没说是苹果还不是苹果啊，我这个不能说是啊是吃苹果。
对
吧？对啊，对啊，那可能画上画的是苹果啊，对啊，这个，但我们知道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指什么说的？
嗯，就是，
这个死是指着什么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之后死了没有啊？
是指着他灵圣灵的死，
好像没死是吧？没肉体没死，嗯，啊啊。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死，我们讲的是指属灵层面的啊，与神的隔绝，是属灵的生命就死了。所以我们才有以后的救赎，才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为的是让我们和神属灵的上面恢复和谐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个教材的主题叫永生第一年啊，我们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从你觉知清楚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因为我们和神重新恢复了属灵上面的和谐美好的起初的和谐美好的关系。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亚当有没有把这个信息神的话带给夏娃呢？有没有？
有，
我也是。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吗？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来我们看看啊，那亚当是怎么告诉夏娃的呀？你谁找到了可以说一下吗？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可以看到啊，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告诉他是怎么说的呀？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没说不让摸吗？
他加了一点东西啊，是吧？加了点东西，他说什么也不可摸啊，这个神有没有说你不能摸？没说过这个话。哎，这个就啊，这个就又有点那个啊，添油加醋啊。而且这个说明亚当没有把这个话百分之一百的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他啊，他也加多加了不可摸啊啊啊。然后呢，那蛇就引诱了，对吧？啊，蛇引诱也，是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那你看这个神蛇的讲的话啊，撒旦讲的话非常的有诱惑性。他第一是讲到是什么啊？不一定死，他让人怀疑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建立在一个对真理一个认知并确定上面，而不怀疑啊。我们信是未知知识的实底啊，这个是建立在 trust 的一个基础上面的。那我们这个蛇它首先就要动摇人对神的那个信心， 那第一是让人来怀疑神，动摇人的信心。那第二步呢，他的诱惑就是什么？他也有一个诱惑在那里，他说你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他有这个诱惑要把人放到和神同一样的高度。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人和神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不能，
没有办法划等号，对吧？那神是创造者，人是受造物啊，但是蛇这个很具有一个煽动性和诱惑性的，他就是说你可以达到啊神的高度，那他这个诱惑力非常强。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啊。更重要的是他使人可以有智慧，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不但他自己吃，他也给他丈夫就是亚当吃。亚当有没有拒绝的？亚当没有拒绝啊，对吧？他也就吃了，吃了之后他眼睛就明亮了，然后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羞耻的，所以用无花树叶给自己做裙子啊。我们这个知道这段经文是讲的啊，是人怎么样受蛇的诱惑啊，没有遵守神的话啊，没有遵守神的话，然后犯了这个罪。那么这个罪，那罗马书里面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这不是两个人吃了吗？怎么叫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亚当的身份比较特殊吗？
啊，这个一人是指的谁呀？
亚当。
亚当啊，为什么是说亚当啊？啊，因为神没有嘱咐夏娃，对不对？神是把一切都是告诉叫吩咐亚当的啊。亚当有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呢？
没有，
对吧？他没有把神的叮嘱吩咐完全的告诉夏娃。啊，所以他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其次，在夏娃要吃的时候，他有没有拒绝？他也没有拒绝。
嗯，
所以亚当是要承受这个。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是指亚当啊。那么讲到罪，又讲到死，这个死又是从罪而来的。这个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吃了以后并没有马上死，对吧？亚当还活了几百年呢啊。那个这个死之属灵上面就是与神就完全的隔绝了，属灵的生命就已经死掉了。那神为什么就要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呢？他吃了之后为什么要赶出伊甸园呢？那有没有看过这个创世纪里面为什么是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要
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十二节。
嗯，那全力给我们读一下第二十二节是怎么讲的。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然后第二十三节就讲
那所以要把它赶。为什么说生命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再吃啊？因为以前亚当在伊甸园里，他是吃什么生命树上的果子，对不对？还有喝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是 神是自在永在，一直是在那里。他要是不吃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他也是跟神一直与神同在啊。那为什么吃了这个又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呢？因为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人的肉体不死的话，那个与神就永远的就隔绝。所以神要把人从伊甸园里给赶出去。好，我们讲到这个死就临到了众人，众人都犯了罪啊，众人都犯了罪。那么人在神所创造的世界是起初是一个完美的，对吧？人和神之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关系啊，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接触啊，没有隔阂啊。但是受了魔鬼诱惑之后呢，因为神赋予人有一个自由意志和选择的一个权利，那就人就选择了背离神，背叛神啊，所以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就产生了死亡，隔绝了人和神之间啊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人从此就没有办法再见到神啊。这个从这个上面来说，人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了。那么这个属灵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喜乐和安息就失去了。所以人从那个时候在灵里面就没有喜乐和平安啊。那我们作为亚当的后代，那我们生下来上面我们就带着罪的一个基因，因为罪有一个传递性。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生命是靠血传递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靠血缘的关系嘛，都是靠血缘的关系来传递的。那主耶稣也说过，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对吧？那么我们生下来我们都是属肉体的，那我们的身上都是有罪的基因。那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出世的时候，那么属肉体的生命是活的，但是属灵的生命却是死的。因为我们身上的原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那就是与神属灵的生命就隔绝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人始祖犯罪悖逆神造成了哪些后果呢？
属灵生命的死亡，
属灵生命的死亡，对吧？第一是什么？大家都属灵的生命都死了。第二呢，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什么？罪人。
罪
人。都是罪人，都成了罪人了，因为我们身上都有罪了啊。那么，神不单单是在这个上面，那而且我们人还受到神的诅咒，对不对？你看那个神最后他说你要受苦你那个对亚当夏娃的时候，你还要那个受劳了，你那个叫什么为的缘故而受苦，而且地也要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啊，你被终身劳苦啊。所以人的包括这个他受为外部的这个环境都受到了诅咒啊。所以这整个一切的关系都不是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而是从人的上面来看，从他生下来看，他就是免不了有一个败坏和不完全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东西再好它都是有瑕疵的，而且它总是会衰残会朽坏的啊，不像在天国里面，在地上的这一切都是会败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与神，包括人和神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万物之间，和我们这个地球之间关系都受到了破坏。因为罪的本身 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和谐的美好的一个关系，罪的本身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是恶的果子啊，是一些恶的果子啊，这些恶的恶果的话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啊，我们只讲到世界上面啊，讲到这个是属肉体的，是属情欲的，并精神的教，这是三大试探。这个三大试探的话，是我们啊，是我们所基督徒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问了，当你回顾啊我们信主之前和之后的心情，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那大家都已经啊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啊，觉得你之前信主之前的心情和信主之后的心情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人说，那先我来说吧。我就觉得就是说以前对死亡是比较就是畏惧的嘛。我这个信主以后，我觉得对死亡是一个就是现在就很平静的接受了。而且我如果看到有这个关于比如说是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啊，然后有人死亡了，尤其是如果是基督徒啊，我就没有以前那么觉得恐惧了。所以我觉得对死亡这个事情呢，理解来讲的话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嗯，好，Water 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的话就是因为之前啊，这个就是师兄传道之前跟我讲这个祷告很重要，
嗯，
但是这个我现在就是就是我解决不了这事情，就先祷告一下。但是呢，这个我确实也明白了，祷告也不是永远都有用的。那我觉得这个至少是感到能安心一点，就是把这事情好事坏先做完再说吧。
嗯。还有吗？我自己说呢，我自己感觉我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呢，就是说在那个顺境下面可能反应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在逆境中，在问题中，在困苦中，我就感觉我自己心情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特别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人觉得你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能够改变这一切的时候，那正好是神的工作的开始啊。这个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我们也相信。但我们当我在觉知的时候，当我在在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往往是在困苦中，往往是在我不如意的时候，我感觉到神在我的信心里面给我力量啊，给我这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对这些困难，对这些问题的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不再是以过去的这个自己的世俗的眼光或者靠自己的能力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一个依靠，那就是神就是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以后在那个给大家讲那个生活分享的时候，我会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个实例怎么样在亲人的疾病中怎么样在自己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经历神的各样的恩典和帮助，怎么样坚固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时间越长，你经历神越多，你的这个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信心变化越多这个是基督徒那个生命上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历。那别人的见证呢很好，但是代替不了你自己的经历，那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这一切你才能够体会到你 个人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啊，心情上面的一个差别，心情上面的一个差别啊。不否认我的心情也是有高低起伏啊，因为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啊，生活中是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那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啊有一颗以一个啊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的这个心来面对这一切啊，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啊，这个是我变化最多的一块啊，变化最多的一块，这个是慢慢去体会的，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就能够办到。那神也很有意思的，他也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属灵的生命比较软弱，他不会让你所承受的啊过于你能够所承担的啊啊，通过神的试炼也好，神的那个他是也是一步一步而来啊，我们知道为的是让我们对神他的这个信心能够慢慢的一个成长啊，这个是这个是我很感谢主，这个是我们他能够让我能够体会到自己，然后体会到我们人的力量的渺小不足啊，体会到我们是一群不完全的人啊。我学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我是学会接受现实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实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就是人是不完全的啊，人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神的高度，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一个，也不就是说你不可能，但是神让我们去做啊，只要我们啊以基督的样式，如果你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啊，并不要计较啊人的或者世俗的一些眼光，或者是这是很重要的啊，基督徒能够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分析问题，而不要受啊外面世俗的干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也是我心情上面，因为我们的心情往往受到外界的环境啊，这个情绪的别人的情绪的影响特别明显啊，容易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情，特别是在工作中也好，家庭和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人很容易受伤的啊，很容易受伤害啊，一不小心就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啊，那怎么样能够学习啊，这个其实就是两个，我觉得我最大的两个功课，我就是学两个 F， 一个是 forget， 一个是 forgive， 这两个啊，这两个都很不容易。你说你 forgive 啊，别人对你，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往往记得是记得不是别人的好，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啊，就是那个你 forgive， 你真正的能够做到一个 forgive， 像主耶稣一样能够 forgive 这些，主耶稣如果没有 forgive 的这个爱在里面，他也不会我们的罪受死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还有一个是 forget， 很多事情你要 forget， 你要能够放下这一切啊。所以保罗也说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 forget 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我们这两个功课能够做好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心情上面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感谢主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他的正道上面我们都可以得着啊。这我以前我们慢慢有时间我们会具体的来分享，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啊聊一聊，我们具体来沟通一下。好，这里讲到这个哎，
我想问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那个 F， 我觉得你是自己想的呢还是有依据的？
嗯
啊，这个叫怎么叫自己讲？这个是我们就是很多我自己的感受也好，或者是大家其实很多有时候，比如说这两个 F 的话，你如果听一些布道会啊或者什么，他都或多或少都会讲到这一些啊，但是怎么样来做好这两点的话，还是要看自己。其实布道会他给你很多总结啊，比如说两个 F 也好，三个 F 也好，但这个都不是重点啊，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重点。因为基督说我怎么样赦免你们，对吧，你们也可以怎么样去赦免。因为我们主导文里面就主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 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一辈子最还不完的就是这个债啊，不是说 mortgage 啊，这个债是指我们所背负的啊，感情债、人情债，我们心理上面所背负的这一切重担，其实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就是他是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对吧？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重担交给他，因为他来帮我们背负这个重担。我们人其实我们活得越久，背的债就越多啊，我们知道我们背的债越多，所以自己给自己给别人都有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在这个家庭里我可以感受得到，在这个工作里面你可以也可以感受得到，在我们教会里，不是说教会里，就教会同工的话有的时候也是有压力，就是说这个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自己有形无形的都给自己一个压力啊，这是怎么样来啊走出这个困境，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啊，怎么样来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两个 F 我觉得很好啊，这个是这是以前教会的一个老弟兄告诉我的，他说你要学会这个两个，因为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跟他聊一聊，我们就比如说你喝一个咖啡或者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压力的话，他给我他会聊的话，他说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觉得但我这个觉得我这个很好啊，这是在以前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弟兄跟我讲的这两个，所以我就记下了啊，这里我是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啊。好吧，我们今天抓紧时间，我们讲的这个第三点，灵性更新的生命啊，今天讲到这个灵性更新的生命，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啊，是人和神啊隔绝的一个生命，是因为罪的介入。那么我们这里讲到属灵更新的生命，这里讲到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不同于以前的老的生命的。这里有一个经文，以弗所书一到三，一章三到七，我给大家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人已经选择犯罪背离神，但是神有没有放弃我们呢？没有啊，你看这个经文讲的非常清楚。上次我们就讲到，上次不记得是谁问我了，是李娟你问我们吧，这个经文是什么时候就预备下的啊？你看这个经文你讲的非常清楚，他在什么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啊，使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所以这个救恩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下来的啊，神是有备而来，神是有备而来啊。所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人没有办法，有罪的人没有办法靠一个有罪的身体来重新恢复人和神之间这个和谐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那人神只知道人有这个困境，所以他爱世人，所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说的啊。那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得儿子的名分啊，为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救恩啊？ 因为常常有一个常常我有个朋友问我，他不没信主的，以前没信主，他问我，哎，人犯罪了，对吧？你神是万能的，你造个亚当，你再造个亚当不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再搞一个？对吧？啊，你大洪水，你说大洪水，你把这些有罪人全都灭了，然后再造一个亚当不就完了吗？啊，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救恩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啊，要完成他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为什么？
这还真不知道。
他是我理解的是也不一定对，我觉得是不是他是让我们来荣耀？
嗯，很好。还有没有？
是不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这个爱，经历神的这恩典，让我们更加的去信靠？这是我的理解。
嗯。那圣经上的原文是什么？啊，彼得后书里面讲到，他不愿人就自成人，反愿外人都悔改。他神是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没有因为你做的不好或者好，或者你个人的行为上面而放弃你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大使命，到万国万民去传这个福音，对吧？神有一个拣选性，拣选他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没有一个歧视啊，没有一个歧视，没有一个歧视说啊，你这个不配，你这配不是，没有啊。但是神有他的一个怜悯，那为什么没有啊？这个时候没有到啊，大审判的日子没有到，因为神还在等，还在等我们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悔改来信主啊。因为神他是有公义，他也有怜悯，他不愿意啊。你要知道，大洪水之后神后悔了，所以他会立一个彩虹之约，他说他再不会发一个大水把这些人都灭了，对吧？他是蛮有恩慈的，啊，他不是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是都是神的儿女，预定是神的儿女啊，只要你愿意悔改，你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没有放弃我们啊，他说我永不撇下你，也永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啊啊！神的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主耶稣也是一样，啊，主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有没有给犹大洗脚呀？他也给犹大洗脚了，对吧？ 他知不知道犹大会卖他？他知道，他知道。但他拿这个袋子束腰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连犹大的脚一块洗了，啊，所以主的爱在这里是显明的。他没有啊，没有因为我们做的好或者不好在行为上面。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罪人和罪人之间没有区别，50步100步，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啊，都不是，没有一个是义人，但是神是爱，是完全的，啊，所以他要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来替我们全人类去偿还这个罪债，这个他的赦免是对全人类的罪的一个赦免。而不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族群，啊，我们上次那个传道人讲到耶路撒冷大会，对吧？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我们讲到一个这个福音，它不是单单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获得新生命，恢复与神和神之间的交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身上就有了一个。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印记，我们上次第一课已经讲到了，第二课已经讲到了圣灵的一个印记和一个圣灵内住的一个事实啊。这个是为什么要神要给我们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圣灵是因为神要应许我们有圣灵宝贵，是要给我们，神是要赐给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个跟他一个更新的有一个记号在那个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帮助啊，这个是神的啊， 神的灵在和那个爱就向我们显明啊，这三点就是够我们用的，真的是让我们靠着圣灵啊，能够和他可以用灵属灵上面的一个交通，可以让我们直接把我们心思意念可以啊传达给他，可以，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啊，神对人的一个应许。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经文上面一个经文里面有个强调，你看最后两句话，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归于他的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反复强调的都是讲到了一个爱子，这个爱子，爱子是指什么？主基督耶稣，对吧？这个主基督耶稣啊，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在爱子里。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大家看看第五个问题，他是说我们得着灵命更新的生命与基督耶稣有什么重要的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如果没有基督耶稣，这个事情能不能完成？
不能完成，
因为他这说的是人获得新的生命，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是以他基督耶稣就儿子的名分，我们是无法自己与神和好。
对，这个重点就是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新生命，对吧？大家要清楚这个啊，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前面我们讲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这个本乎恩是指神预备下这个救恩，但是因着信是我们要信这个基督耶稣为我们把这个救恩救赎来完成，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救赎，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身上的罪的一个救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身上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啊，我们身上的罪没有洗去，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还是有罪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和神恢复上属灵上面的和好且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个重点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因为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把我们的罪已经抹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一到十二里面就是什么，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一段经文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可以把它，如果那个有笔的话你可以记一下。这个是这是我们救恩，就是 salvation 的 assurance， 就是说一个确据，是这个确据。如果我们讲到救恩的确据是在哪里，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个是见证，因为是这个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在哪里呢？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我们信他的儿子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就没有永生。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有什么福分和好处呢？有什么福分和好处啊？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有生命最大、其次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和好了，然后神也会赐福给我们这些相信基督耶稣的这些神的子民。以前不是说老是诅咒吗？那现在没有诅咒了，他一定是赐福的，恩典赐福，
祝福恩典
blessing， 肯定的。
很好啊，群里讲的很好。哦，我们有以前是和灵和神的灵之间是隔绝的，现在我们灵和神的灵重新相通了，那我们属灵的各样的福气我们就有了，对吧？我们讲到以弗所书里面有属灵的各样的福气，大家可以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各种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都有了，因为灵通了嘛，以前没通现在通了，那就有了，全都有了。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罪已经没有了、一笔勾销，罪都化掉了、这个那我们的这个死，我们这灵里以前我们有罪，这个死就入了这个啊，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就有带来了一个死的果，对吧？那我们以后属灵的这个死就已经没有了，死也没被挪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永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永生，它不会死啊。那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遮盖了，我们又成为圣洁了，又成为神的面前又成为一个圣洁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受的是奴仆的心，因为我们是受罪的奴仆、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是受一个儿女的心、所以因为我们已经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了，而不是罪的奴仆，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和神之间不是儿女和父神的关系，而现在我们重新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这个属灵的生命，以前不是也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亚当也有属灵的生命、吹了一口气，他是属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跟以前他这个属灵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听懂。
我也一样。
我没有他感觉什么叫属灵的生命不一样，你是指是什么？
你说亚当他是这个，他这个神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也是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有一个也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对不对？
你是指这个灵和
我们的灵，对，有什么不一样吗？你现在那个灵和亚当灵有不一样吗？
应该是一样的吧。
一样吧，
这个灵是不是指圣灵？你是不是指圣灵啊？你不要，你是不是指的圣灵？那圣灵应该
对。抓紧时间吧，赶紧快去了，快！哦，一个叫我哇 ，Thank you， 快去，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
一样吗？
亚当吃果子之前的那个灵和我们现在这个灵应该是一样。不对不对。我一下糊涂了，今天头脑不清醒。
我这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一下啊，那个蒋峰你说说，蒋老师你说说看，这个一样吗？
这个我还真一时半会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只想的是就说是在那之前和我们现在在我们从在有这个基督耶稣以后，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不完全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相当于是神儿子的儿女的名分。
赶紧的，我跟你说，你已经八点签了。Sorry。
你说灵里面的灵命是不是一样的？我还真没有太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我今天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因为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我后来我给大家提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啊，大家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一样不一样？我们可以下次我们可以再来啊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但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自己认为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有别于亚当当初的一个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那当时那个生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属灵的更新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生命啊，它的内在本质它是被重新创造的，而不是拿一个旧的东西啊，你说拿过来补一下弄一下重新的，而且这个生命与神连接，它永远不死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有圣灵的帮助和引导在那个里面，是我们有能力去抵挡啊，抵挡这个罪恶，抵挡撒旦的攻击啊，能够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顺服神啊，从而呢我能够让我们把神的特质特性能够活出来啊。你这个跟亚当的这个生命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大家如果可以来想一想的话是可以回去琢磨一下，我们下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是有点挑战性和争议性，因为这圣经上确实没有讲，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去猜测。
对，对，我就是因为今天就是说我大家是，我现在有个思考，因为有的时候，对，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答案。
这可能有争议的，当然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我们毕竟我们的知识有限嘛，这圣经确实。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去讨论很多问题，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我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哎，你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初上帝造人造亚当的时候是吹了口气，他有了灵性，这是 version one， 然后他偷出了果子，这是 version two， 然后咱们现在的人呢，这是 version three。
你这个 version 2是什么意思啊？ version 2我没明白。
就说因为他最初跟神的关系是就是当他就是说刚刚造出来就是偷吃果子之前，那是跟神是相通的，那是 version 1。然后有了就是偷吃了那个之后就是有了罪了，这是 version 2。我现在就不知道亚当他，我的圣经没有读全了啊。就说阿当偷吃果子之后他后来认罪悔改了没有，如果他后来认罪悔改了、yeah. 他的那个零的 version 就是 three， 就跟我们一样。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亚当认罪悔改 啊？有没
有
讲到这个？没有讲到认罪悔改啊。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啊，来这个新约里面成就这个救恩之前啊，人和神之间他有没有一个总保在那个里面？没有一个总保。那人和神之间的交流是靠什么？是靠先知，对吧？靠先知啊，靠先知把神的啊，神的要想法把告诉啊，告诉人啊啊。那只有主耶稣来了之后他才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才可以把人和神、能够通过他能够直接的那个属灵上面才可以有个沟通、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你讲的 version 2的话、这个我如果是讲属灵层面的话，这个 version 2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 version 2， 没有 version 2。我们一开始我们人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那个是属于亚当他是有的那之后这个灵的生命就没有了，就死了我们虽然有肉体，我们有灵也有魂，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死的，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启我们是才是得到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这个时候但这个是这个事实的话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回顾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话，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大家回答一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你来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创世纪里你说了，生命的本质，生命是由谁创造的？
神创造的。
生命是由神创造的，对吧？那么，生命的本质是生命是由神所创造的。人若是在罪里面的，与神就隔绝，隔绝，对吧？那就什么意味着我们失丧了生命？这个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啊，人若是信神的儿子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就得到了神所赐属灵的新生命。这个生命的印记是什么？就是圣灵内住。啊，所以我们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为什么是说身体是神的殿呢？因为圣灵内住我们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呀，那我们身体当然就成为神的殿。要是没有圣灵，我们的身体不会是神的殿，只是一个肉体。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是我们过属灵得胜生活的秘诀。因为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圣灵，通过神的话，我们来敬拜荣耀神。对吧？所以上次说，主耶稣问那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们敬拜是在山上也好，或是在殿里面也好，不重要。主耶稣说要用的是什么？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是指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内住，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他说的。所以我们是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思考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教材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要分享要讨论的，有带导的，大家可以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